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讲的是康德。康德呢用一个小时讲完是胆大包天，为什么呢？因为康德影响了近从他到现在200多年的西方跟东方的哲学思想，无论是继承他的还是反对他的，用的所有的语言基本上是经过他，所以说康德是一个很重要的。假如说我们把2000年西方哲学史上的伟人摆在一起的话，那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就是康德，也就是说康德承上启下。假如我们大家对康德感兴趣的话，甚至值得就他的书一页一页一章一章的研读。但是我们在读之前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个背景性的介绍。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康德，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康德所开启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呢，是18世纪的欧洲。那么18世纪的欧洲呢，是两大思潮，法国的理性主义在18世纪呢，就是启蒙运动。那么呢，在英国呢，经验哲学，经验哲学发展在英国的背景是工业革命开始了。所以经验哲学家们呢，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呢，看上去是在讨论人类的知识是来自经验，实际上在讨论的是什么样的政府最符合新的时代，工业革命开始的那个时代，就是工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呢，实际上是撇开形而上学的问题，思考怎么样的政府的模式政教关系。所以在这种背景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英法德、荷兰、瑞典、瑞士这些国家，瑞士还没有啊，就这个时候的西方的这个国家呢，开始出现了主权意识，就是以英法德语为主的这些国家，开始以自己的语言作为民族的这个 identity， 开始强调我们这个国家是主权国家。你1500多年的梵蒂冈说了算，这个时代过去了，尤其是1000年的法统，啊，前500年是还没有完全掌握政权。就是1500年的历史中，有1000年整个西方各国的主权是在罗马，就政教合一啊。今天真正的民族国家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产生的，严格的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形成的今天的西方的主权国家。好，另外呢，在这个法国的北科全书派，法国的启蒙运动著名的叫北科全书，北科全书里面有伏尔泰啊，有这个孟德斯鸠啊，我都介绍过了上一次。但这个里面出现一个另类，就是卢梭。卢梭虽然也是启蒙运动的大家，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了理性在很多时候解决不了问题，人们在生活中还是情感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开始思考理性的局限在哪里，开启了另外一个时代。他去世以后才开始叫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时代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背景是康德出现了，因为康德是生活在这么一个背景的德国，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好多好多国家统一在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的框架下。当时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是法国，其次才是英国啊，这些国家最强大的是法国。所以我们来看康德的背景，刚才我讲到卢梭对吧，上次我讲到了埃米尔，建议大家看一看埃米尔，中文有好几个版本，不管哪个版本呢，翻的都很传神。埃米尔也是著名的教育哲学，教育哲学啊。卢梭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他居然写了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儿童教育书，儿童教育书啊。所以浪漫主义时期呢，一直到1830年结束。1830年之前，西方的主流叫浪漫主义。这个浪漫主义看上去是谈情感、谈艺术、谈人类的审美，谈这个梦幻中的美好生活，实际上是对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理性化走向了极点的一个反弹。所以康德的哲学实际上就是把英国的经验哲学跟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他们各自的缺陷在哪里，他搭了一个桥梁。康德哲学的背景是把法国跟德国哲学的优势连在一起，缺陷做弥补，这是他的任务。那么康德哲学的议题是主体性，我们国家在文革以后知识界用这个主体性啊，就是来自康德。著名的哲学家李泽厚 他研究康德起家，就把康德的这个主体性拿过来，来强调什么呢？就是中国不能再搞个人专制了，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每个公民都有他的基本权利，每个人他的自我意识，这是典型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啊。他的自我意识，用康德的术语呢，就是主体性，跟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人的伦理规范、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一个人的良心所在的那一个集体，哲学上叫主体性 subjectivity。 所以从康德开始呢，哲学出现了一个转型。为什么我用这个理念主义不用唯心主义？因为在现代汉语里面，唯心主义等同于迷信，等同于反自然科学，是吧？我们大陆出来都知道。实际上这个 idealism 是 idea， 柏拉图的 idea， 围绕着柏拉图的 idea 的一套哲学系统，由康德开始，结果呢被康德的学生后继人有两个系统，客观的主观的发展下去，到了黑格尔完成。所以呢，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建立了无神论跟唯我主义，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唯心主义，以为唯心主义就是迷信，实际上不是的，应该是理念主义或者是观念主义。我看台湾香港很多的哲学家不翻唯心主义，翻译成理念主义，翻译成观念主义。所以我就这样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把唯心主义等同于反科学、反这个理性，不是的，它是强调人类的有一些不正自明的 idea， 他们是如何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依靠。人类的有一些不正自明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我们的伦理，成为我们的社会行为的规范。这些 idea 在哪里？我们如何能找到这些 idea？ 康德就是哲学就这个任务。康德，康德哲学的桥梁，大家看，法国理性主义。法国理性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强调人类真的知识，唯有通过鲜艳的理性才能获得，很关键。就是笛卡尔开始，笛卡尔是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他通过他数学的这个发明，发现了很多数学的这个公式啊，不证自明。通过这些无法证明的公式，能够建立起物理学的结构。物理学都是研究物质的本质跟物质跟物质之间的关系，但是依靠什么呢？依靠数学，依靠数学来研究物理学。所以呢，笛卡尔认为呢，人类真的知识呢，它是先于感觉经验。这个先于感觉经验就是 prior to experience， 拉丁文就是 a priori。他说像真理，真理在经验中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相信真理存在，我们在现实中就知道哪些做法呢离真理的方向远得很，或者是违背真理而行的。像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天和道，天后面是道，老子哲学啊，天道，那是人类的社会行为的依靠。唯理主义认为呢，这个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他没有回答我们现实生活中怎么找到，我们怎么依靠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这是理性主义的缺陷，康德来弥补。那么经验主义的缺陷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在文革之后有一首流行歌曲叫《跟着感觉走》，只要你感觉好，是吧？年轻人唱的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都是感觉。这种跟着感觉走是时代变形的时候需要强调，我们不要去讨论那些抽象的东西了，我们考虑考虑我们现实的事情。所以英国的经验哲学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把哲学的思考开始思考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政府的关系，什么样的法律能够保障我们的基本权利。所以英国的经验哲学最大的成就不是在形而上学，而是在政治哲学。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法治？什么叫权力制衡？什么叫言论自由？什么叫人的尊严基本保障？这是英国经验哲学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但是它的缺陷在哪里呢？容易变成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呢，英国1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达尔文。达尔文是一个生物学家，他自己假想人类是从猴子过来的，他是一个假说，结果没想到被无神论抓过去了，开心死了，好，进化论，所以今天永远比过去好， 你们抱着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古教父都是落后的、迷信的，我们应该进化。实际上达尔文是一个假说，可是一旦上升到社会政治层面就变成了什么呢？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是反基督教的，为什么呢？他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的人、病的人、老的人都要淘汰。那完了，那我们就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情心都没有了。希特勒跟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走到了极端，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根子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经验哲学走到底，什么都是跟着感觉，忘掉了人类有很多永恒的价值观念是经验中找不到的，但是可以作为我们在经验生活中的依据、伦理依据。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个子小小的康德。康德的基本问题大家就清楚了，是来弥补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不足。但是他这个不足怎么来弥补呢？他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获得鲜艳的综合判断。换一句话说，鲜艳的综合判断是如何成为可能？就这么一句哲学问题影响了康德的一辈子。康德是出生在一个金钱主义家庭，我把他的家庭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妈妈是一个金钱派，就是信义宗里面的金钱派。那么他爸爸去世了，但是他妈妈抚养他，妈妈对他很好。但是康德出生到成人基本上是处在贫困阶段，不断的当家庭教师补课，上很多课来赚一点点生活费，一直买不起房子，一直租房子，很可怜。上了好多好多的课，结果使他变成一个博学的人，这一辈子没离开过我们这个斯嘉堡，一辈子没离开过。整个德国他那个小镇子只有几千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但是他跟人家谈罗马、谈伦敦、谈巴黎，很多旅行家过来说，哎呦，你都去过好多次啊。就是因为什么？每天看书，每天看书，博览群书。他也是第一个观测这个月亮的变化跟潮汐的关系，提出了月亮的引力跟地球引力的关系，他建立了数学模型，提出了潮汐说。可是他从来没见过大海。另外呢，他每天头看着星空，提出了星云说。100年以后，德国的科学家才真正的天文学家做出了星云说的假说，最后把康德的名字摆上去。他建立了数学模型，了不起吧？他一生中两次差点谈恋爱。第一次呢他看上了一个有修养的贵妇，非常有修养，很高贵，谈吐也很优雅，但是呢摸摸身上钱只够一个星期的伙食，心里想，我哪有钱请这个贵妇喝咖啡。结果等他攒足了钱回来，发现人家已经名花有主，太可惜了。还有一次呢，他呢也是鼓足勇气，后来发现，哎呀，人家个子比他高，就算了。算了以后，等他晚年，他自我安慰，他说：“哎呦，我能爱得起对方，但是我养不起，因为我的房租还要靠我这个星期的上课费来付，很可怜。”结果等他成了大哲学家的时候啊，他自己感觉到啊，不能够再等了。我不能再去上课了，我必须趁自己有点名气，上课费高一点，把我想了这20多年的东西写下来。结果整整10年没有去打短工，当临时工啊，写了3大批判。他老认为自己活到50多岁就差不多了，结果活了82岁，了不起。在那个时候平均年龄是50岁，他能活到82岁不错。他的秘密在哪里呢？每天有规则的散步，以至于那个小镇是靠他的散步来算时间，那个钟啊来调钟，连续几天大家钟都不摆的原因是什么？教授不散步了，大家以为教授去世了。我上次不讲吗？一看他在看书，看什么书呢？埃米尔，卢梭的埃米尔。他看了埃米尔以后，他感觉到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神创造了人，不是把人分成好多等，有些人当主人，其他人都当奴隶。他说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什么上面的平等呢？在尊严，在权力，在他的人格，在他的良知。他就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所以康德他就想，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哲学是理性主义哲学，但是理性主义的哲学的不足在哪里呢？真理高高在上，无法道成肉身。他妈妈是金钱主义这个 德国近前派。德国近前派特别强调是什么呢？在信义宗的大教会里面追寻着一种内心的安宁，并不是说放弃信义宗，而是在信义宗教会里面寻求一种团契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妈妈为什么那么平安，内心为什么安宁，就是因为在现实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一条路。所以如何在现实中找到人类得救的路，康德的话就是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他找到了这条路。所以读康德的书很难读懂，很难读懂，读了多少遍都读不懂。但如果把他的问题跟德国、法国、英国三个国家那个时代的问题连在一起，大家就清楚了。康德他说他找到了这条问题的答案，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什么哥白尼式的转向。到今天都没有人把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性的这个哲学发展否认掉，所有的流派都是从康德出来，包括无神论，哎，所有的流派。好，那么德国古典哲学家他们都是分像费希特啊、谢林啊、黑格尔是影响中国最厉害的大哲学家。很多人不研究黑格尔就讨厌他，因为他奠定了无神论的哲学基础。但是大家忘了，黑格尔本身是一个神学生啊，信义宗的神学生啊。我一个小时以后介绍黑格尔的时候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康德的三大批判就这三大，德文跟英文啊，中文翻得非常难翻。假如大家英文好的话，宁可看英文啊。那个我的很多朋友是德国人，他们在研究康德的时候都跟我说，我宁可是看法文或者英文的翻译康德，比我用德语更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德语这个词，我们天心卓雅是德国留学的，大量的词是并在一起的，词根前后缀合在一起，有点像我们汉字电、电视、电脑、电灯泡，一个电能组合好多词，德语也是的。就很多德国人看哲学书看不懂，他宁可去看法文或者英文的，然后再看德文的，看懂康德。所以我建议大家要看康德的话，第一步最难看懂，纯粹理性批判。如果能看懂的话，今天大量的哲学问题豁然开朗。实践理性批判容易看懂，讲的是伦理学，伦理学啊。判断力的批判呢，通俗的讲是美学。看懂了判断力的批判，我们欣赏油画，欣赏莫扎特的音乐，欣赏这个各种各样的艺术啊，就知道我们在看自己，我们在看自己，自己内心一清楚，油画跟音乐中的自己看得越明白。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康德的第一个问题，先验的综合判断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什么叫综合判断？下面我们就进入康德，非常非常重要，把这几个概念搞清楚，我们看康德的那么厚本书啊，就能看懂一半了。好，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写出来以后呢，一举成名啊，整整十年没有上课，就是没有额外赚钱上课，终于买了一个自己的小房子，并且雇了一个仆人给他烧饭。康德是美食家，特别爱吃，但是呢，自己烧饭烧的总不好。他有了钱以后，终于请了一个这个一对夫妻给他烧饭。他的这本书目的是什么呢？研究人类理性的界限在哪里，是回答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带来的问题。别以为理性主义理性思维能够穿破一切，不行的。数学你光有数学没有物理学是不行的，数学的很多定理是不证自明的。但如何把这个不证自明的用在造福人类、盖房子、这个发明汽车，那就是物理学。康德回答的就是这个，人类的理性思维它的界限在哪里，它的范围在哪里。好，所以康德的研究算欧洲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现在进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关键的几个词，把这几个关键词弄懂了，享受一辈子思想的快乐。很多问题我们也许没办法解决，遇到暴政啊，遇到不讲道理啊，遇到土匪啊，没办法，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他是坏人就可以了。人类很软弱，没办法。最后康德说， 要想解决人类的困惑，最后只能回归信仰。信仰的力量转化成现实中的力量，那是一套制度性的设计。所以白人，我又帮欧洲人说一句话，金教堂的人数多少不重要，关键他们的外在的法律制度有没有偏离十字架的真理。如果他们外在的法律制度偏离了，马上要兴起各种各样的运动，基督教的运动。如果外在的这个制度没偏离的话，进教堂大家都是家里面附近去教堂，从来不去 mega church。 欧洲啊，好，几个关键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鲜艳的，我们中文又翻译成先天。先天，先天这个词呢，拉丁文 a priori， 就是说我们一出生就有的，我们的思维啊，一出生就有的，不是后天学来的，叫先天的。后天的指的呢，又叫经验的，哲学术语啊，后天的又叫经验的，两个拉丁文，一个叫 a priori， 一个是 a posteriori， 啊，先验的，后天的，还有一个叫分析的。analytic 对吧？英文的 analytic 啊 ，synthetic， 好，分析的跟先验的连在一起 ，synthetic 这个综合的跟经验连在一起，是康德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术语啊。啊，先验的，就比如数学，比如善，好。婴儿的第一个感觉，人类所有的语言，婴儿喊妈妈都是一个词，很有意思。人类所有的婴儿，不管是西方人、东方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还婴儿喊妈妈都是妈妈妈、这就证明了什么呢？就是婴儿喊妈妈的这个妈这个 idea 是跟他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人类的很多思维就像婴儿，是与生而来的，先就这个意思。那么在思维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先验的呢？康德说有，是什么呢？下面给大家看啊，一个一个解开来。笛卡尔所讲的康德都接受，就是数学中的推理，它的第一个定律是人与生俱来的，只不过是我们人被很多东西给遮蔽了。海德格尔用的词啊，遮蔽，眼睛盖起来了，中文叫一叶障目，一个树一直就把我们眼睛挡住了，直臂，他用先验的。那什么叫分析判断呢？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天鹅，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句话是不完全正确，但是天鹅是白的，至少白色的天鹅是包含在天鹅这个概念中，主语跟谓语是互相关联的，这叫分析判断，也叫这个推理判断。而推理判断在数学上呢是不证自明的，由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就永远可以用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著名的是中国的那个算盘那个乘法口诀表，打珠算啊。听说英国现在奋起直追，把上海的小学数学课本全套翻译成英文，你们发现上海的小孩数学好得一塌糊涂，英国现在全翻了，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什么呢？乘法口诀表，算盘啊。所有这些的证明什么呢？分析式的判断就像数学。综合式的判断呢，下个星期六雨雪纷飞，下个星期六这个概念里面不包括雨雪纷飞啊。雨雪纷飞是哪里来的呢？哦，我们在 Google 上查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这个气象站预测的。气象站怎么预测的呢？根据天云风气候综合出来的，这就叫综合判断。所以综合判断又指的是什么呢？经验判断，后天的经验判断。但是康德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先天的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是后天的，有没有一种东西是先天的，通过后天的我们能够获得？康德说有，获得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善，什么是人类的目的，这叫什么呢？康德引用了下面一个，我刚才讲的唯理跟经验论的差别， 好，康德认为，人类的哲学思考如果要弄清楚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就要来研究人类的心灵，人类的心灵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的自我存在在哪里，解剖学找不到。人类的怜悯心、宽容心、慈爱之心，有人很慷慨大方，充满着爱心啊，有一种同情心，到底是跟他的哪一个大脑器官连在一起的，找不到。到哪里找？哎，经验主义认为肯定是人类的耳朵边上哪一个血管，慷慨大方同情心强的人血管粗一点，心胸狭隘的人说不定是血管细一点，后来发现都找不到。康德发现啊，人类的理性判断跟人类的经验它的秘密在哪里，大家看康德找到了。他说人类的心灵，首先我们的心灵啊，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主动的去成型，感觉知性化。这个主动成型和知性化的方式呢，它叫范畴 category。 大家记得我第一讲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柏拉图他的老师提出这个 idea， 那么亚里士多德从教育的角度说，这个 idea 呢在四个方面我们能把握住，就是形式因、质料因，是吧？动力因、目的因，这个因就是 idea。 那么如何把这个因在我们的现象世界找到呢？通过十个范畴，十个范畴最基本的范畴，康德完全赞同，但是康德把这个范畴呢变成了四组，四组，每组三个，大家看。但是康德首先认为呢，我们人类如何把所有的感受把它分类，把它成为某一个固定的格式，形成一种知识系统，感知系统 understanding 啊，英文把这个感知系统的理智翻译成 understanding。 是武汉大学武汉的那个著名的哲学家韦作明在文革20多年受迫害的时候没事干，没有其他事情，就翻译康德。结果他的康德翻译很少，没翻译的全啊，但是他把那些术语定下来了，他把那个 human understanding 翻译成理智， reason 翻译成理性，现在中国大陆的通用。一讲到 human understanding 就是理智，康德是这么用的。好，康德说所有让我们具有理性思维变成我们的理智的概念和手段，因为我们人类有一个先天的一个能力叫 category。 那么 category 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康德讲了，鲜艳的 category 通过鲜艳的，凡是遇到鲜艳两个字大家都知道是与生俱来的，时间和空间，就是空间和时间不是 category，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感知形式。纯粹理性批判前15页就讲什么叫时间，什么叫空间。爱因斯坦15岁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页，每天都想入非非，结果在苏黎世大学物理学到4年的时候，教授说啊，你应该去学哲学跟历史，你不该学物理，一天到晚想的是虚无缥缈的。所以爱因斯坦成名了以后，他的母校苏黎世大学没有他的雕像，全世界各地他工作的地方都有雕像，但爱因斯坦是最痛恨他的母校，因为教授发现他适合学历史哲学，不适合学物理学。但是爱因斯坦的启发就是来自康德，就是这一段。我给大家专门讲康德的时间和空间，我先把它主要概念先拎一下子，然后我们从时间开始讲起。好，康德的第四个最重要的概念叫 noumenon， 希腊文叫 noumenon， 拉丁文的谐拼法 noumenon， noumenon， noumenon 实际上就是柏拉图的 idea 和柏拉图的那个理设 noumenon 啊。康德说人类的感觉系统呢只能够认识现象存在，如何把现象存在里面的本质找到，要通过人类的特定的这个感知系统，就是范畴。那么这个范畴一旦 找到了这个现象世界的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存在于哪里呢？存在于现象后面的那个本体世界。这个本体世界叫鲁麦伦，物理学家都知道，物理学家通过各种手段知道物质跟物质之间的规则。比如我们家多少年前装修的时候，我在瑞士生活那么多年，老是喜欢那种乡村风格，全是木头把家里包起来，而且不涂油漆。结果没想到我不懂，木匠懂。木匠说，你不要以为所有的木头跟木头的木性是一样的，木性不一样，我给你搞好了两个月不到，它互相膨胀，你们家墙上全鼓起来了。而后来我才知道，同样的木头跟木头之间有的时候不能摆在一起，因为它的木性不一样，木头的 essence 不一样。 essence 比如你要如果用我们浙江的这个叫什么，浙江的那个木头，很好的木头，不怕潮不怕水，叫这个山，香山，浙江的香山，你就不能用东北的松，东北的松好看，香香的，但是你跟香山放在一起，我们江南的这个梅雨季节一来啊，互相打仗，看上去都是木头很漂亮，但是它的木性不一样，杂木跟松木又不一样。好，就是康德讲的，物质世界看上去是我们的感知很美，但是它后面的本质不一样，所有的本质来源于另外一个世界，在我们的感知世界之外的，叫鲁麦伦。这个鲁麦伦呢，对于康德来说呢，真理、正义、至善这些绝对的价值，不依靠我们人类的感觉世界，因为它是属于鲁麦伦。所以说，你当上了国王，不等于你的话就是真理，因为你当国王，你的话是用军队来维持的，很有可能是你个人的私欲。大家记住，康德是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康德的每一个哲学都影响了后来的200年。鲁麦伦的这个 idea 很重要，就是现象世界人们的感觉所获得的真理，有的时候不是真理。我们人类经常认为，哦，他是大人物，大人物有话语权，所以他的话就是对的，结果跟着走，结果走了半天发现大家都是为他个人打工，不是为人类永恒的得救。所以他说，感觉系统得到的不是真，因为真来自什么？鲁麦伦。但是康德更厉害，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也有这个鲁麦伦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人类如何获得鲁麦伦，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das Ding an sich， 英文叫 thing in itself， 我们中文翻译成物质体，从字义字翻的。完全是 literally 翻的物质体，这是康德哲学最关键的一个词，最关键的一个词。他说这个物质体呢，是人类感知的原因，不是结果。意味着什么？人类的感知永远掌握不到物质体，它是原因，因为有着物质体，人类才有感觉系统，不是人类感觉到物质体，因为它是来自鲁麦伦。它不在时间空间之中，也不是实体，也不是范畴能够抽象出来，物质体啊。所以与之相联系的这个鲁麦伦呢，实际上康德的物质体有一点点像柏拉图的理色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色音，鲜艳的。这个我就不讨论了，这讨论几个星期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康德的奥秘之一是这个。好，现在我讲时间空间，太值得讲了。康德说，时间是什么？人类的内感官。空间是什么？人类的外感官。就这两句话开启了15岁的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是奠定在这句话上的。爱因斯坦多聪明啊，非常聪明。他说，哎，怎么搞时间是人的内感官，空间是人的外感官，而且时间和空间不是概念，不是 category， 也不是范畴，是人类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存在，与生俱来的，全人类都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存不存在？也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是被我们用时间空间借助范畴感知出来的， 所以这句话越来越被现代物理学即将证明，但是唯物主义认为这是唯心主义，但是唯物主义是奠定在牛顿古典物理学基础上，跟现代 自然科学距离拉开了，但是现代自然科学还要突破还要发展，但是康德他的很多预见啊，印着爱因斯坦，人们发现这个老人家哲学啊，这个哲学的洞察力太厉害，在这个实践层面对教会对社会理论对人类的各种理论都是一个巨大的提醒，因为时间空间啊，是人的感觉系统自觉系统，那么康德认为时间它是什么呢，德文啊，德文英文翻译成 intuition， 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这个英文翻得不准，英文 intuition 是直觉，但是英文翻康德就把这个德文翻译成 intuition， 实际上有一点类似于我们古代啊，不是古代啊，中国的那个禅宗，禅宗那个直观，那个直观啊，东方哲学的直观。所以康德的学生的学生叔本华，下一次我介绍叔本华，他就是认为康德的这个直观啊，印度哲学能够解释，就是就康德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直观，我们中文翻得好直观，因为印度哲学对中国影响很大，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明很多是受印度哲学的影响。好，康德说人的自由意志更有意思啊，人的自由意志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原因不是结果。了不起，人的自由意志是时间空间中的原因不是结果，由此奠定了什么呢，人人权利平等，不是社会地位平等， rights， 人类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尊严是平等的，不能因为我穷你就看不起我，不能因为你富对吧我们就仇恨你，人格是平等的。那么怎么样用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让有钱人变得慷慨有责任，没钱人呢守本分勤奋劳动，得到一点点帮助要感恩，这种社会怎么建立，哲学家们在探讨，探讨到最后还是要到教会才能解决，但是教会在19世纪呢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开始走向了自由主义，大家看这条弯路啊，到了一次大战以后才扭转过来。好，康德讲人类的感觉经验是通过范畴在时间空间中去感知一切，多少范畴呢，有12个范畴是先天的，先天有12个范畴，能把这12个范畴掌握清楚的话，我们任何人对未来对人生对世界看得一目了然，这12个范畴搞乱了加上我们世俗的权柄，我们就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搞乱了，所以哲学家如果把这12个范畴搞清楚，用平白的语言讲清楚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享受用康德晚年所讲的人类永久和平。大家看这12个范畴，量、质、关系、样式，12个，每个3组互相交叉，搞好的话这个世界问题就理顺了，搞不好的话就混乱了，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单一性、多样性、全体性、质、实在性、否定性、限定性、关系啊，实体、偶性、原因、结果、交互作用、可能性，这4个，4组各3，总共12个。康德认为人类一出生随着他的器官成熟3岁还是6岁长成人了，他就自然具备这12种，不是学会的，人类自然具有的，我们只不过被世俗的为了一碗饭为了一个名为了一个利搞乱了我们的思维，人类自然状况下这4组是自然的，我不展开，展开要好几个月，大家每一个关系要讨论，每一个范畴要做好几组正反合，正的反的最后正确的，就像他举这个例子，黑格尔就学到了这12个范畴，黑格尔把这先天的12个范畴称为二律背反，然后他就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对法国专制的否认，大革命是 政是法国专制，大革命是破坏性的否认，赫是什么呢？不能有专制，也不能有血腥的大革命，而要走民主宪政。结果西方一次大战以后没走这个路，二次大战以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来安抚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德国人民，不要再跟军国主义法西斯而、啊、不是军国主义、啊、纳粹走了，呵，就是民主宪政的德国，正反呵，在社会理论其他理论也是的啊，我就不展开了，展开大家觉得感兴趣的话，我们专门就这个先天十二个范畴怎么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那就有意思了，我们多讨论，时间到了要休息一下好吧。